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最近我们发现有几位两岸的学者啊，计划要推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共同角逐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倡议者表示，去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习马会，还有习近平9月宣布裁军30万，以及两岸签署的20多项协议，都显示了习近平和马英九为世界地区和平的稳定提供了最佳范例。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这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说明了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意义，也说明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了民众的肯定。不过也有人认为刘晓波仍在狱中，被中共关在狱中，推荐习近平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候选人啊，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林远莹先生，怎么看两岸的学者推荐习近平跟马英九共同角逐这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对，因为我也看到这些报道嘛，那在基本上大陆，当然在像清华大学啦，或者人民大学啦，以及一些比如说
还有台湾的
这个支持这个和平，这个工作的一些民间的团体。那当然台湾我印象中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国立这个文化大学啊，那么他这个董事长也有这个想法跟建议，他们这基本上，当然我觉得这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绝对是正面的。那么诺贝尔奖是从1895年开始，那么它其实它有5个项目，那包括这个物理、化学、这个医学以及人文，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和平。和平奖，因为这个诺贝尔它其实当初它就是做所谓的炸药，发明这个炸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制造这种情况，所以它最有点自己觉得有一点对世界上有点不是那么感觉中那么平和，所以他也认为说，那么和平奖是所有奖中是最重要的。所以和平奖其实他是在挪威所发的，所以这是每年是12月10号，就是他诺贝尔他在逝世的当天所发的这个奖。所以当然在就这件事情，当然我想最近这个比如说习近平他在这个新年的讲话里面，他也提说，那么或许还可以在适当的机会怎么在新加坡再会。所以那当然这个大陆方面的官方并没有对这件事情，目前至少我的了解是还没有说特别的反应，是暂时没有说做一些报道。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个人是认为说，那么在因为好在我刚刚说过这个和平奖是在今年的年底，那么在马英九在卸任之前，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做一些对于这个和平上有贡献一些事情，只要他时间许可。但是当然这个中间还有包括他的民意，那么他到底是以卸任的总统，还是以现在5月20号以前再跟习近平怎么会，或者当然也不能排除将来国民党有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马英九他还能够再继续接
党主席，
所谓的党主席这种状况。所以在这些先决的条件，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而且是非常让大家都能够肯定的。所以说在事先或许我认为说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还要再做一些更多的。
从林远先生的回答看出来，好像这个你也认为这2016年新的一年当中，在两岸关系上面，包括马总统不管是卸任前或卸任后，都可能还有一些大动作值得来期待的哈。那么我也想请教尹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回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我们刚刚就提到对照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现在人被中共关在狱中，那么中共也看到他们继续在打压人权方面的人权律师等等那么此时来推进习近平角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有人认为是一种讽刺，不晓得您怎么看呢，尹老师？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在害习近平跟害马英九。当然我相信中国那边有学者来发起，应该在某种程度得到一种对上面上意的揣摩，所以可能习近平并没有反对。但是就像刚刚所讲的，如果刘晓波这个都无法去领这个奖，那为什么习近平可以领这个和平奖这当将来反而是更暴露了中共政权的一些不合理性。更何况我觉得如果对习近平而言，现在比较有意义可能就是因为他现在内政处理的也不是很好，反贪腐反那么久，都表示说这里面有问题， 经济也下滑，外交处理又不是很好，那是不是要借由这个马习会把台湾往内拉，来制造这个美中，把这个台湾从美国的怀抱拉出来呢？这是值得去讨论的啊。但我认为这个马习会大概对习近平还有点意义，对马英九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台湾过去这几年为什么大家对马英九一直会评价很低，就是觉得马英九只是重视民而不重视实，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把他提这个和平奖，我认为很不切实际。我觉得倒是应该马英九应该利用他剩下的这四个多月好好的整理一下内政，他在任内还没有完成的，包括一些法规制度等等这些没有做完的基础工程，好好把它做完，然后双手奉给这个接下来新的总统，我想这才是应该他这务本之道。现在再把他弄个这个和平奖，我看就像这个马习会一样，台湾内部就很多人对他很多的这个批评。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他再出去外面再去炫耀他个人攻击，而是应该扎扎实实把台湾他现在留下来的一些没做好部分把它做完，这才比较实在。
好的，感谢林老师。那么林远莹先生，刚刚林老师提到说，其实我们看这个北京大环境是打压人权的，那马总统在台湾的民意支持度也不算高，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提名两人这个共同角逐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刚林老师认为说不但是不切实际，可能还是有人要害他们两个人，我不想你怎么看。还有这个刚林老师也提到说，这中共现在似乎想要把台湾从美国的怀抱中拉回到中国这边，不晓得您怎么回应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我想第一个，不管怎么样，当然像刘晓波或者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像奥巴马等等的一些其他人士也都有拿过，所以我想这个从这个本身，从这个很单纯的诺贝尔的和平奖，我想这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一件事情啊。那至于说这个国民党或者所谓的马英九的政权，那么说要向大陆去靠，我觉得这是完全不是一件事实啊。像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执政，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他不会说为了某些事情去靠到什么地方去。尤其这几年来，像马英九在8年内，那么跟大陆之间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沟通、一些包括 ECFA 等等的这些事情，那我个人认为说，就像福茂、货贸也都没有所谓的黑箱，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些事情，我们做了多少的听证会，做了多少的这个报告等等。那再说，在这8年之内，以我的了解，那么我们其实不管大陆说是这个所谓的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一些让利啊等等，但是事实上，在台湾现在不管是旅游方面，不管是这个在这个商业，在这个贸易方面，事实上这8年来，我看到了，就是说大概我们赚了大陆的钱大概在将近110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是美金的数目，所以很大。换句话说，你不管从任何讲，那么经济还是国家的一个命脉是很重要的状况，所以说完全我不认为说好像马英九政府或者去靠，当然马英九的民调低，这个民调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我个人也肯定某一些的民调，但是在台湾我一再说过，好像在一般讲，不管是民调或者是媒体方面，目前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承认比较偏绿的是比较多，所以在这方面有点困难。至于当然我一再说我们跟美国的之间的这些经贸来往啊等等，我觉得这是很正面，所以我也不相信说在大陆的某一些的讲话或者他的一些动作会影响到我们从跟美国的一些正常的这些经济或者外交方面的关系会有变化，这是我绝对不相信的。
好的，感谢林先生，继续请教严老师。当然2016年刚刚开始新的一年，通常以前海峡论坛每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来看看这个两岸领导人这个新年贺词，不过今年我们没有特别要谈他们的贺词哦，因为其实很多是老调重弹。那我自己抓一个重点是两个人都提到了马习会，但是篇幅有差，就是马英九讲的蛮多的，不过这个习近平只用了，我还算了一下，只有44个字，他说我和马先生在新加坡会面，实现了跨越66年时空的握手，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他就只有讲这样子而已哦。不过我们看两个人的新年贺词都谈到了这个马习会，加上现在又有人要推荐他们马习会去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您看这2016年啊，这个包括了可能选举的一个结果，还有包括马英九可能的动作，究竟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大的动作出现？包括了这个马英九，就在今年还会有什么所谓的习马二会？习马会之后还有大戏可以看吗？你的分析，金老师？
就马英九来讲，他大概会想马习会，因为之前他就布局很多。那实际上我在差不多一两年前也听说，总统府那边有个专案，就是如何把他推到这个获取诺贝尔奖这样一个专案。
嗯哼。
那现在都证实了哈，但我想。马总统他有一个个性，一个特质，就是说他想做的他会一步一步去完成，所以我相信他在任期到之前应该还会有一些动作。可是你会发现说，包括像他之前去太平岛为什么去不了，很多人都相信应该是美国的因素嘛。所以我认为说其实两岸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它涉及又有美国因素在，所以没那么单纯。那谈到说两岸和平，其实目前这个和平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假和平，因为如果北京如果去正视中华民国存在，那我相信两岸的这个和平就很容易了。问题是经过了这个马习会以后，我们发现所谓一中各表也很模糊，也没有真确定的这个公开场合提，同时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也没有被提出来。所以我认为如果马总统在一个马习二会，除非他能够把中华民国这个讲清楚，而且北京方面也给予某种认同，否则我认为马习二会只有伤害马总统的历史地位，并不会提高。
嗯，感谢叶老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简单请教两位来宾的问题啊，就先请教在台北的严老师，就是马总统在这个元旦贺词当中提到了他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和平的建构，他说第一个就是在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台海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和平发展。那么第二个就是马习会建立了两岸领导人和平理性处理争议的这个沟通机制啊，所以他说这个是他觉得他做到这个和平的贡献呢，希望继任者不要辜负他的苦心。但如果真的是这么重大的贡献，对和平这么有利的话，为什么好像民众没有反映在具体的民意上，也没有反映在民调的支持上？您怎么看？
这个实际上就是两岸目前的不对等，因为中国的这个实力强，中国又在国际上有这个有名分，而台湾没有。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两岸这样交流，实际上北京方面是要把台湾吞进去啊，尤其你又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存在的事实，所以你这样的所谓的和平，大家认为说这个和平是虚幻的，是假的。也就是说北京是利用以山为证，以金促统这一招来把台湾逐渐的纳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一直在威胁，如果我没有接受九二共识以及这个背后这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台湾就两岸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就所谓地动山摇。那你就会想，如果现在两岸没有整合，那高度整合都这样子，那在高度整合以后，那台湾不是更无助吗？所以会有很多人想要逃离，包括资本的疏散，包括政治关系往中国以外方面去求，这就是这样一个理由。所以这个所谓的和平大桥，这只是马总统自己一厢情愿的说法。问题是很多人不相信，认为这里面是糖衣里面包着这个毒药，只是现在还没有发作而已。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去远离中国，而不是再进一步往中国靠。这就是为什么从去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包括高中生的这个课纲运动，会让很多人往这方面去设想。而且很明显的，香港就是个例子嘛。如果香港跟中国的整合很顺的话，也许我们没有这种的疑虑。可是你看香港跟中国的整合这么样的困难，香港疑虑这么多，有这样一个现实的例子在那里，我们不用太多的争论，太多的辩论，这是个事实，会让很多台湾人对北京基本上是不信任的。所以如果你这11月7号这个马习会如果有对中华民国这给予一种正式的这种肯定或者承认，我想这两岸的这种的猜忌就不会那么深。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和平是虚幻的，是假的。
嗯，是好的，谢谢严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远先生，就是说这个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大家一直都在争执。那么先前这个习近平他有曾经说过，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两岸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啊，基础不牢的话就会地动山摇，刚刚严老师提到过。那么在这个前几天国台办的记者会当中呢，发言人马晓光也说，这个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的，如果否认他的话，这个和平之舟会倾覆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话听在台湾的这个民众的耳朵里似乎并不是太和平了。那么您觉得这样还能够有这个提名和平奖的这个理由吗？想请教一下这个林远先生。
我想是这样子啊，因为我都同意刚才杨教授或怎么样都提到这些整个的这种状况，但是在现阶段无论如何，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所唯一能够这个所谓的根据的，或者所谓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再回到以前好了，比如说这个以前民进党选在总统选举等等，那么这个所谓的大陆方面也有所谓的飞弹啊等等或者等等的威胁，那至于说现在当然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飞弹等等，但是我想以大陆目前的这个军事力量等等，那么他在任何情况之下他可以部署任何的一些攻击武器，那么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针对的台湾什么等等，所以我一再认为说九二共识无论如何至少是现在双方政府，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老百姓他们也会同意这个状况，因为你和平还是一个最重要，当然是你说假和平真和平，但是事实上现在是和平。那么再说像民进党，我觉得最近他们以前那个这个海基会的这个董事长这个洪启昌，他也最近这几天好像也到了大陆，那么他当然没有，目前我都了解他只是跟一般的民间的一些团体谈谈这些事情。那么以前再说，以前大家都知道像陈水扁啊等等也都有去这个大陆做一些，那么他们去做什么也是去做一些沟通，换句话说你多沟通或者多见面或者多认识，我相信不会说假如变成像朋友一样，那我想不会说打起来，至少最简单讲就不会打起来。而且现在不管怎么样，假如说你要靠美国的最近的这些武器或者我们采购这些虽然说是先进武器，但是也有着了解它也不是并不是说最精良的这些武器，所以在整个状况还是要我们中华民国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办法，或者我们可以跟大陆有一些适当的一些谈判的话，我相信和平还是一定会有的，好吧。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东宁。
好的，马上接听电话，两条线都全满，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因为时间的节目有限了。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彭先生，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好啊，我发表一个观点，关于两岸关系啊，
嗯哼，
其实还是要走向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这是前提。你不走互动关系，不搞好这个前提，台湾啊，你赚刚才那个教授那个国民党的一个党员那个不是说了吗？赚1000多个亿的美金，你没有钱，台湾我来过几次，我是搞养猪的，我也主张我们到台湾来了，两个饲料公司接待我们，这个收入已经
感谢
是不能用的。
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断了，我觉得后面还有好多听众在等待啊，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才能接更多的。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不要的主持人啊，大家 Happy New Year。对那个马总统呢，他会得到诺贝尔奖，我认为他可能性很小，因为他就算是没有兑现，以前他是200次我不选是他也不选，所以就说房子。那至于那个几年前那个美国队也那个接受金辅聪的访问，我问他那国民党都在买票，他没有回答问题，他说因为他像苏贞昌讲说你民进党在买票，那这一次在新竹市的话都全部。
感谢高雄的王先生，抱歉打断您。吉林的阿正先生您好，是新的听众，请简短发言。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的网络观众。
嗯，
我不同意啊，就是华府这个嘉宾的观点呢根本不是什么正面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啊。 马协会啊，这个一握手也没有签任何的协议啊，就那个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另外，习大帝啊上台后啊，抓捕那么大批的律师，前一个中国的诺奖啊还在监狱里头呢，坐牢呢。就现在就提名这个一些不良那个团体啊，就提名这个那个马席为那个诺贝尔和平奖，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呀、啊！
好的，感谢新的阿珍先生，还有很多听众，我再多接两个，然后请两位来宾做个非常简短的总结。好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哦，黄先生请说。
好，如果习近平哈、哦、放开心胸，让台湾进入联合国，一定会得到那个和平奖啊！如果说、嗯连这个台湾进入联合国，他都不向我们进去哦，他到那里去拿和平奖，他全世界国际他都是伸出善意。
感谢台北黄先生明白你的意思，山东的邹先生最后的一两句话。
哎，你好，
你好，
你好，首先我要感谢这个严先生关心中国的这个民主，还有这个刘晓波这个先生。刚才这个林先生说到这个，我想提醒林先生，这是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孔子和平奖。一个是仗势欺人的这个政府威胁台湾这个民主大选的一个民主性，一个是卑躬屈膝甘愿做强权代理人，这个怎么能参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然后这个林先生提到这个军购这事儿啊，我觉得这个
好的，不好意思，周先生，军购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谈了，不感谢你的来电哦。最后的半分钟，请两位来宾谈一谈这个两人，起码两人追求这个两岸的历史定位，究竟有没有希望得诺贝尔和平奖呢？林远林先生。
第一个，我还是觉得，无论从任何状况，不管是大陆是什么强权，或者台湾是什么弱势等等，但是诺贝尔和平奖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啊，这是我想。第二个，当然有关所谓的刚才有提到，比如说买票等等，我想这些买票的事情，我们国民党一再一再的讲过，不知道几百次、几千次，所以万一有一些或者大家看到的或者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我们也没办法这个反对，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想法绝对在选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合情合理合法，好不好？
好的，感谢林先生。林老师。
是，其实两岸的交流如果本于这个透明民主尊重，不要那么多这个政治的干预，这个就有和平了，这样的和平才有意义，这种由下而上和平才有意义，而不是只是给几个领导人这个插粉的这个和平，我认为那是没有意义。所以我认为和平奖就目前为止是没有意义，是空泛的东西。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海峡论坛在中网新闻网的台北现场，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海峡论坛的今天的讨论就只能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研究发言老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远林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您。更要感谢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这个网站来看我们的视频，并且在网站上收看我们这个三场候选人的这个辩论会哦。那么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那么2016年的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关键时刻了。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将在2016年的1月16号开票之夜的当天晚上7点到10点推出长达3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最新的开票结果，也将邀请来宾为您深入的分析，请您继续关注，也请您每个星期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谢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谢谢您，长官。